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青云女士，她曾经协助过政府从事难民安置工作，在这个当中她比我们更直观地看到很多难民的故事或者他们的一些经历。那今天我们就请青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好，谢欣，我是在2011年到2017年之间作为一个案经理，代表呢澳洲政府安置了来自全世界的近千个难民家庭。我印象中深刻，或者说和人们日常中对难民的形象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因为我们在新闻中经常看到难民呢，通常就是那种衣衫褴褛啊，骨瘦如柴，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接待的这些大多数的难民啊，他们起码在体格上是就非常健硕的，而且衣着呢也非常得体。我想他们可能就更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像女人们一般来了以后都会想要学美容美发，可见他们对美的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你刚刚讲到和我们印象中的难民的形象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哈，而且他们不仅不是衣衫褴褛，而且还很得体衣着。这些难民大概在多大的一个年龄幅度范围之内呢？
一般来说呢，政府呢乐意接收差不多就是中年的这个年龄，30岁到40岁，就是有一定技能的吧，来了以后可以为澳洲做贡献的吧。
从2011年到2017年，6年多的时间，那在这个当中到现在您都很难有忘记的，有没有很深刻的一些给你留下印象的难民家庭？
我先说一个笼统的，像中东来的难民呢，包括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难民，这些人群呢在整体上呢，就是我说非常注重衣着，他们来了以后最初是要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但租的房子呢一般相对来说环境比较破旧或者比较差的房子啊，聚居区呢一般是在 Fairfield 啊、利物浦像 Auburn 这一带的啊，但是呢他们很快就能够让这个破旧的房子呢看起来非常的干净整洁，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就是每次我们去家里家访的时候呢，包括给客人端茶送水这些的，他们都不是直接用手拿个杯子送给你的，一般都是拖着漂亮的托盘，就是亮晶晶的这种托盘递到你的手上的，就是这个对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印象更深刻一些个案的例子，像我有一位无国籍的中东难民，他大约是30来岁吧，在科威特生活的这个库尔德人，因为他们的这种身份呢他没有国籍的，那他之前呢还曾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拳击手，但即使这样子他依然没有得到身份，没有得到认证。后来呢他就坐船来到了澳大利亚，在难民营里的呢关押了差不多2-3年时间，在拿到永居身份之后呢，政府呢就交由我们为他提供服务。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刚来的没几天他就说我要去泰国，我说去做什么呢，他说我要去做纹身啊，但是后面呢也是因为旅行护照的这种各种原因他也没有成行。Centrelink 呢给他找了找工机构呢，又为他安排了去屠宰场的工作，他就坚决不去，他说我是工程师，我准备要做电工。但是你也知道在澳洲要做电工
要有 license，
要有对，要有 license， 要有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 traineeship 的。他做电工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有几次呢，他来非常气愤，说我要回去了，但是呢，他又没有钱买机票，看起来脾气呢非常的暴躁。他的朋友说他经常在家里酗酒啊，每天可能喝一两瓶的这种烈酒，就是森特林的补助的钱呢，大多数是用来买酒的。大家看到这些表象的时候呢都会不自觉地摇摇头啊，但是呢就是通过多次接触以后呢，我就了解到他去泰国当时呢是因为他太想念自己的孩子和妻子，他想去那边给手指上纹两个孩子的名字。另外一个呢，他之所以拒绝去屠宰场工作呢，是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很多战争还有这种逃难的这种情景，他根本就没办法
去直面那
些
死亡的场面、
见血的那些事情，会 recall a lot of bad memories。 有很多非常不好的回忆。后面他就说他之所以急着要回去呢，当时吵着要回去是因为他太太威胁说他再没办法这样遥遥无期的等下去了，他要带孩子永远离开，因为他们已经有三四年都没有见过面了，就是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所以都是有原因的
对，所有这些有原因。另外一个呢，他说他之所以每天喝酒呢，是因为以前是拳击手嘛，他身上其实有很多伤痛的，但是他个人呢又不愿意去医院，觉得呢人们歧视他，所以呢他就在家里喝酒止痛。另外一个呢，他说他不出门，另外一个原因也有一些人呢想要诱惑鼓动他去染指毒品啊，或者做一些毒品贩卖，这个是他坚决反对的。我就说在听到这些完整的人的经历和故事以后，让人们对他的这些行为呢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非常好的是我们后面呢，我们有陪着他去看了医生，做了检查，帮他治疗身体上健康方面的治疗，也帮着他申请了妻儿来澳。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等候期，但是我们讲的至少呢给了他一些希望。后面呢他就去了墨尔本和他弟弟一起生活。我最近一次他打来电话说他的最近状况不错，情绪也很好，也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
所以已经在澳洲安定下来了。
已经在澳洲安定下来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